開咗一個嘅診所，點不知嗰個診所好受歡迎，好多中國人都嚟呢嚟到去睇病。咁戴德生同埋幾位嘅助手就一齊嚟到幫助嗰啲嘅病人。當然啲病人嚟接觸，一方面希望得到醫治，另外一方面戴德生都把好多嘅機會同佢哋講論到耶穌嘅事。其中有一個嘅男人，佢姓魏嘅，佢就嚟睇病。咁戴德生就同佢傾偈，發覺呢個姓魏嘅男士好有興趣，想聽多啲乜嘢叫做耶穌。佢從來未聽過耶穌嘅名，又唔知乜嘢叫做基督教。你哋成日就話信耶穌啦，信福音啦，咁福音係乜嘢？咁戴德生先生好有耐性同佢嚟到解釋。結果呢個魏先生就一路好有心去追問好多嘅嘢，其中有一個嘅問題，呢位魏先生就問佢話：戴德生先生，我想請問你哋英國人聽到耶穌、聽到福音幾耐呢？咁戴德生同佢講：哦，佢話福音傳到嚟英國已經好耐啦，啊，成千年，好耐好耐，我哋已經聽過福音。跟住呢個魏先生就問佢話：點解你哋而家先嚟話俾我哋聽呢？原來呢位魏先生嘅爸爸，佢一路好想尋求真理，但好可惜，喺佢尋求真理嘅時候，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當時呢個問題令到戴德生先生好扎心，點解你哋聽咗耶穌咁耐，點解你哋信咗福音咁耐，而家先至嚟話俾我哋聽呢？點解唔係早啲呢？今日當我哋放眼去望下整個世界嘅時候，我哋就會發覺有好多嘅人喺佢哋有生之年，佢哋從來未有機會聽過耶穌呢個名，佢哋根本唔知道基督教係乜嘢，佢哋亦都唔認識有一位獨一嘅真神，因此佢哋嘅人生就生活喺黑暗，生活喺絕望嘅中間。邊個嚟幫助我哋呢？今個月係教會嘅宣教月，所以大家會睇見有好多嘅佈置。當我哋睇見非洲，當我哋睇見中國大陸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有好多嘅人，佢哋真係從來都未認識關於耶穌嘅事。教會點樣可以成為一間宣教嘅教會？所以我哋願意有更多嘅人係出去將呢個咁寶貴嘅消息話俾佢哋聽。當我哋一齊睇《使徒行傳》第13章嘅時候，大家係好熟悉嘅一段聖經，好冇？我請各位再一次打開《使徒行傳》第13章，我想讀一讀第一到第三節俾大家聽，睇大家覺得點解呢一間嘅教會係能夠成為一間宣教嘅教會，有啲乜嘢嘅因素？聖經話在安提柯嘅教會當中，有幾位先知同埋教師，就係巴拿巴啦，稱呼尼傑嘅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同埋分封嘅王希律，同樣嘅馬念，並且有掃羅。當佢哋侍奉主禁食嘅時候，聖靈就話啦：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同埋掃羅去作我照他們所作嘅工。於是佢哋就禁食禱告，按手起佢哋頭上，就打發佢哋出去。安提柯教會係聖經裏面好出名嘅一間嘅教會，因為呢間教會能夠關心原來喺海外、喺世界各地有好多未聽過福音嘅，結果佢哋成為第一間係從事海外宣教、海外差傳嘅教會。點解呢間教會咁出色？點解呢間教會咁特別呢？唔知大家有冇諗過有啲咩嘅理由，有啲咩嘅原因促使呢間教會能夠去宣教呢？我諗到嘅喺呢段經文裏面有兩樣嘢好突出。第一，有人肯去傳福音。如果我哋話我哋嘅教會都想成為一間宣教嘅教會，啊，我哋都關心海外好多人啊，非洲、中國、東南亞、歐洲好多地方嘅人都未聽過福音，但請問邊個肯去呢？安提柯教會佢哋就差派兩個嘅人，係佢哋中間最出色嘅人，一個係好有經驗嘅巴拿巴， 一个呢是最近啱啱信咗耶稣但好发热心嘅扫罗，就是以后嘅保罗，差派呢两个人成为宣教士往海外去。我哋睇见佢哋有人出嚟，有宣教士出嚟。第二呢段经文好明显俾我哋睇见嘅是圣灵喺佢哋中间嚟到引导佢哋。圣灵好清楚吩咐话，你哋要派人去。圣灵话呢，你哋要做宣教嘅工作。圣灵成为呢间教会嘅指挥，圣灵吩咐佢哋，圣灵感动佢哋，圣灵叫佢哋能够出去做传福音嘅工作。点解一间教会能够有人做宣教士出去？点解一间教会能够信服圣灵嘅带领嚟到去工作？我哋一定要继续问，今日我哋嘅教会可唔可以成为一间宣教嘅教会？请问有没有人肯奉献自己做宣教士？有时觉得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只有一位的宣教士，为什么没有多一点？当然很开心，最近有黄淑仪姊妹回到内地以她的专业来到从事服务的工作。人在哪里？教会怎么可以有更多的宣教士？因此今天很想跟大家问这两个的问题，宣教士在哪里呢？一间教会怎么可以有圣灵的追逼，有圣灵的带领做宣教工作？或者我们要回去查一下，这间安提柯的教会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能够有宣教士出去？请大家卷回去前面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想跟大家看看第22節到26節，為什麼這間教會有人能夠成為宣教士？第22節11章22節，他說有些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去了，他一路去到安提柯，他到了那裡就看見神所賜的恩，他就很歡喜。原来巴拿巴睇见一啲嘢，佢就劝勉众人：你哋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呢位巴拿巴系一个好人，佢又被圣灵充满，佢大有信心，就有好多人更加归服咗主。佢就去到大扫，揾到扫罗，揾到之后呢，就带咗佢嚟安提柯。圣经话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从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很多人。因此门徒有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基督徒，是由安提柯起手。原来当我们查一些资料，为什么安提柯教会是这么特别，我们发现有原因。原来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间教会里面教导他们，讲解圣经，训练他们，将神的真理话给他们听，是教他们足足教了一年的时间。因此这一间的教会，这群的弟兄姊妹都是一班对圣经有好深切认识的信徒。因此当谈起宣教，当说要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预备好了。大家因为一掀开圣经，就发觉原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信息，就是神爱世人，神愿意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人沉沦。这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对人类有一个的计划，因此他愿意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拯救我们，叫人类可以得改变，叫人类有盼望。这个的信息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听。因此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读圣经。而且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是让圣经向你讲嘢。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你真的每一天都掀开来到圣经来到去读。你可不可以够胆说圣经我都几熟呢？你都几明白圣经讲些什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哋都唔認識聖經，我哋對聖經冇一個全面嘅了解，唔係時時打開神嘅話，讓聖經嚟到向我哋講說話。我哋嘅教會冇辦法當中有弟兄姊妹係聽見神嘅呼召，感受到聖經向佢講說話，然後出去嚟到做傳福音嘅工作。一間宣教嘅教會係由讀聖經開始。保羅同埋巴拿巴係好注重教導神嘅話，教導神嘅真理，佢哋越聽越有興趣，越讀聖經呢就越深入嘅去了解，結果佢哋中間就有人可以出嚟。因此我都挑戰各位，可唔可以我哋俾多啲心機讀聖經，讓聖經呢一本咁寶貴嘅書對你嚟講唔係好陌生，你試下打開去讀聖經，你就會發覺聖經就係充滿咗真理，聖經能夠幫助我哋。仲有第二個嘅原因，請大家睇19節到21節，都係11章。佢話那些因使徒反嘅事遭患難四散嘅門徒，佢哋一路走到腓利基同埋居比路並安提柯，佢哋唔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是內中有一些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古利奈就接近今天德非、的地方。他說他們到了安提柯，亦都向希利利人，就是希臘人，外邦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為什麼這間教會能夠成為宣教的教會，那個動力在哪裡？原來因為那一群的弟兄姊妹都是願意去接觸一些未信的人，他們很願意將神的愛向周圍的人來到去分享。我們基督徒有一個毛病，你未信耶穌之前、你認識很多的朋友，但你信了耶穌之後呢，慢慢慢慢你認識多啲基督徒，你又返多啲教會，遲下遲下你認識嘅人冚唪都係信咗耶穌。所以呢我哋發覺呢好似好難我哋帶一啲未信耶穌嘅人嚟。冇錯，我哋嘅屋企人或者我哋嘅親戚當中都會有一啲呢係未信耶穌，未認識神。但好似唔知呢，我哋生活嘅範圍呢就硬係同基督徒接觸，好似我哋好少去到佢哋中間，去到我們的同事中間，帶他們邀請他們來認識我們所信的神。當時在教會裡面有一班人都是些外省人他們呢就很願意將這個福音話給當時很多的希臘人聽。原來以往他們只是向猶太人傳福音，因為向自己人傳福音，就不關心原來在他們中間有很多人他們很有需要。在宣教月裏面，我們很期望的就我們的眼光能夠擴闊，讓我們看見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們很需要耶穌的愛。有一位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做贾艾梅，在他還是讀緊書少年的時候，他就時時聽見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他就很有心智，耶穌這麼愛我，耶穌救了我，我怎樣將這個耶穌救世人的消息話給更多的人聽。後來他就去日本傳福音，後來也都來到中國，但最後他就去了印度的地方。印度這個地方改變了贾艾梅的一生。有一朝早1901年3月6號他在街上面行，突然之間有一個的女仔7歲大，在一座廟那裡衝了出來。他見到這個女人這麼溫柔，就走過去攬住她。原來假艾梅的英文名是 Amy 呢就跟印度文裡面的艾瑪，艾瑪就是阿媽的意思，媽媽的意思，的音好像。所以這個女仔一走埋去就叫她阿媽。原來這個女仔呢是在個廟裏面偷走出來，趁著啲人呢唔留意嘅時候走出來。這個假艾梅覺得好奇怪，點解這個女仔7歲大 啊，会卖咗去个庙嘅里边。原来当时印度有好多唔同阶层，嗰啲咧被称为贱民嘅，佢哋一生一世都要做贱民，而且世世代代都系贱民，佢哋冇得改变。好多时候由于印度好贫穷，啲爸爸妈妈根本养唔起咁多嘅仔女，唯一嘅方法卖咗啲女仔俾个庙里边，名义上就话将个女献俾神。但其实个庙呢就俾返啲钱俾爸爸妈妈。呢啲女仔第日做乜嘢呢？就成为庙妓。喺个庙里面一路养大佢，第日就係俾人控制。加艾梅嗰陣时先发觉，原来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啲咁罪恶嘅事，原来喺印度有咁多黑暗嘅事。於是佢决心要喺呢个地方嚟到去修养拯救嗰啲被賣咗入廟裏面嗰啲嘅好多嘅女仔。於是佢喺印度南部創辦咗一個嘅團契，叫做杜拿佛團契。有好多嘅外國人幫助佢，亦都有好多嘅教會捐啲錢俾佢。佢就成立咗一個好似大家庭一樣，佢就做咗嗰個阿媽，就收留好多呢啲喺廟裏面走出嚟嘅女仔。佢就將佢自己嘅一生奉献喺印度。正系佢喺度推展工作嘅时候，有一日唔知佢出街唔小心就跌亲，点不知一摔亲跤就成个人就受伤，以后甚至佢嘅行动好唔方便。虽然佢已经冇办法可以出去做好多嘅嘢，但佢继续留喺印度，留得喺度有再有20年咁耐。佢将佢嘅一生都奉献，是要将耶稣的爱话俾周围的人听。在他不能够好自由行动的20年里面，他作了很多本书。这位贾艾梅女士一共写了35本书，都是很出名的书。其中有一本或者大家都听过，就叫做《约》。《约》里面有一句说话，他说：若我在关心一个人而得不到反应的时候，我不堪劳累而想放下重担，那我仍然是丝毫不懂得加略山的爱。如果我尝试去关心一个人，怎么知道那个人不睬我？我很想去爱他，那个人不理我，我爱多几次我就放弃了，我费事去做。他说如果是这样，我就仲未认识耶稣的爱。耶稣在加勒山上面是一个牺牲的爱。各位，原来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更深刻去体会神的爱是怎样，让我们愿意去接触起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因此在安提柯的信耶稣的人，人家起一个名给他，叫做基督徒。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就说你这班人是跟耶稣那班人，你们怪怪地的，你跟耶稣你们很不同的。没错，跟耶稣的人应该很不同。跟耶稣的人就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有见证活出来。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安提柯的教会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呢？因为有很多的宣教士是在他们中间出来，因为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爱圣经，他们爱人，他们肯将耶稣的爱向其他人分享。然后我们继续要问第二个的问题，为什么安提柯的教会能够成为宣教的教会，他们的动力在哪里呢？因为圣灵引导他们，圣灵指派他们，圣灵催促他们来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请问圣灵怎样可以引导我们呢？请大家再掀翻开13章好不好？我们看看为什么他们能够差派人出去，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工作呢？因素在哪里呢？第二节那里说，他们侍奉主，他们正在努力工作的时候，禁食的时候，他们原来是一起禁食祈祷的时候，圣灵就分派他们。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再一次提到禁食祷告。原来一间教会 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面成为宣教的教会，是因为这间教会肯祈祷。我是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多为宣教来到祈祷。所以在今个月的宣教月里面，我们能够是鼓励各位你常常的祷告。刚刚在过了去的星期四晚，我们有一个差遣祈祷会，就我们一起为我们支持的姊妹黄淑仪姊妹来到祈祷。最先我们都估那晚祈祷会有多少人回来呢？结果都几好，那晚有百多人出席。但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应该有更多的人肯为宣教来到祈祷。一间教会如果付更大的代价，纪念起譬如郭凤群，他现在去了象牙海岸向利比尼亚人工作。我们这个礼拜又有陈玲玲姑娘和两位弟兄姊妹去了广西省探望那些少数民族。我们必须要大家弟兄姊妹用祷告来到去支持，祷告能够催逼一间的教会不断的向外望，关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有需要的。克里威廉是第一位的宣教士，他在英国被差派去到印度来到去工作。当他被差派出去的时候，那位负责的人就问他，他说我见到在印度有一个的金矿，印度这一个金矿的矿坑是很深，好像深到落去地深那么深。克里威廉说，先生我愿意落去，不过我有一个的要求，请你拎住那条的绳。然后全体的会众就说，我们答应你，我们有生之日我们永远不放弃你。即是说克里威廉被差派去到印度工作，背后需要有一条绳一路支持住他，那条绳一路联系住他，以致他能够深入那个矿坑里面，去到最前线来到去工作。请问那条绳是什么呢？哪班人在后面继续支持克里威廉？就是在背后有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常常、愿意恳切的、愿意永永远远的为着宣教的工作来到去祈祷。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结果克里威廉就去到印度。去到印度他首先学印度话，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语言很复杂，哇，啲方言多到不得了。结果到克里威廉后来在印度病死，他起码翻译了十几种印度文，翻译了圣经出来。有三种最主要的印度文，克里威廉自己一个人将全本圣经译晒出来。另外有十几种印度文，他译了约翰福音，译了一些单行本出来。而且他编了几本英文和印度文对照的字典。他又对昆虫、对植物学好有研究，他发现很多新的品种。他成为这一方面很出名的专家，他语言翻译圣经、研究这一些植物。因为在背后当他去到印度工作的时候，有无数的弟兄姊妹愿意支持他，为他祷告，他能够为神做很多的事。后来他病，他知道可能好不翻的，所以他讲低了几句说话。他说，当我死的时候将我埋葬在印度，我要死在印度，但我的墓碑请你很简单，不要写那么多东西，不用夸耀我的功绩，写低我的名字克里威廉，我哪一年出世，我哪一年死，然后跟住一句说话，他说，一条可怜无助的，一条贫穷无助的可怜虫，在主慈爱的傍庇里面安息了。他没有什么可夸，他是一条贫穷无助的可怜虫，现在在慈爱的主的傍庇里面安息。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觉得他的一生 就是将他自己的精华，他的最年轻力壮的时候全部奉献晒给印度。他爱印度人，他愿意去到印度，甚至死起印度，就是为印度人来到他工作。但在背后虽然有无数的弟兄姊妹用祷告支持他，以致圣灵能够使用他，加他有力量。记得有一次我们探访队去老人院探望很多的婆婆，啲婆婆身体已经比较软弱，好多时候礼拜日唔能够翻嚟教会，有啲人咧好少见，哇！佢哋见到牧师好开心。其中有一位婆婆一路握住我只手，佢话牧师啊，我每日都有为你祈祷。我当时真系好感动，原来呢位婆婆，佢虽然唔能够时时翻嚟教会，但佢每日都为教会祈祷，为教会嘅牧师传道人祈祷。为好多神国的事工来到祈祷。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每日都为宣教的事工祈祷？你肯不肯答应你每一日都纪念在海外有很多现在在前方工作的宣教士，他们需要你一生一世拎住那条绳，你不要放手。如果不是，他们就跌了落个矿坑里面。我们成为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的力量。当他们觉得孤单，当他们觉得很灰心，当他们觉得工作好像没什么果效的时候，你的祷告能够支持他。安提柯的教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就因为他们中间有宣教士出来。请问宣教士在哪里呢？我们几咁渴望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宣教士出来。请问教会怎样可以信服圣灵的带领做宣教的工作？除非我们的教会一起肯祈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祷告支持神的事工，盼望我们的教会真正能够慢慢慢慢建立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朝能够思想安提柯的教会。我们看见这间教会怎样有广阔的胸怀，他们关心在海外有很多人，他们生活在黑暗当中，他们不认识耶稣。求你给我们愿意更爱读圣经，愿意我们更加有爱心关怀我们周围的人。求你更加在我们教会当中呼召拣选一些的人，能够成为宣教士，被差派去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又求你让我们真的每一日我们都向你答应，我们愿意为海外，为很多的宣教士，为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愿意恳切的祈祷。因为当我们愿意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做更大的事工。我们都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着陈平明姑娘和有两位的弟兄姊妹，他们现在正在广西探望，令我们都纪念今天也都我们教会有一对的文化交流团，现在正在广东的地方来到在教会当中来到参加聚会。求你都是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大陆内地的见证蒙住你自己的悦纳。我们都为着黄淑仪姊妹祈祷，她昨天下午已经是去到新加坡接受七个礼拜的训练，让她保守她在训练的期间能够有更多的吸收，更多的学习，以后她能够踏进工场的时候是能够有效的见证你。我们都将一切仰望求你继续施恩帮助，听我们献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